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3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表示仍期待在新加坡举办美朝峰会，同时希望能够与中国合作解决朝鲜问题。白宫日前发布的对来自中国的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声明，令一些人感到意外。此外，香格里拉对话6月1日至3日将在新加坡举行，稍后您将听到美国之音记者在新加坡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更多详情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与朝鲜官员金英哲共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晚餐。金英哲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左右手。蓬佩奥与金英哲星期四将继续会谈，商讨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定于6月举行的峰会。蓬佩奥星期三晚上在推特上发了一张他与金英哲握手的照片，以及一张两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附近一座公寓楼内坐在餐桌旁的照片。蓬佩奥说，菜单包括牛排、玉米和奶酪。金英哲是18年来访问美国的最高级别的朝鲜官员。蓬佩奥和金英哲抵达晚餐地点时都没有对记者发表讲话，但是白宫说他们两人计划于星期四会谈一整天。白宫星期三表示，仍预期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办美朝峰会，同时希望一方面以高关税等手段让中国进行公平贸易，但同时希望能够与中国合作解决朝鲜问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瑶毅的报道。
好，我们知道呢，这个川青会是否能够如期在6月12号举办呢，一直是现在各界非常关注的，尤其呢已经将近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了。那么在今天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还是会如期在6月12号举办。他并且表示说呢，现在峰会的筹备的这个进行十分的顺利。他说包括说呢，现在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呢正在星期三下午正在白宫会见川普总统，那么在晚上呢将会前往纽约来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副委员长金英哲，进一步讨论峰会的筹备事宜。此外呢，这个桑德斯也说，这个白宫的办公厅副主任黑根在这个新加坡正在筹备峰会，也做得很顺利。那么美国方面呢，美国的驻菲律宾大使金城以及其他的美国官员呢，在这个板门店朝鲜的那一方筹办峰会的事宜，跟朝鲜官员见面，目前也传回来正面的消息。因此呢，桑德斯今天表示说，对于这个峰会的举办还是十分的乐观。我们看一下他今天在简报会上怎么说。
对话会聚焦在半岛区核化，这是现在对话的焦点，也是即将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的焦点。只有如此，我们才会继续对话，我们还会继续保持6月12日这个日期。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as long as that is part of the discussion,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hoot for the June 12th and expect to do that. Zeke.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之前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从中国回来之后曾经表示说呢，已经避免了与中国的贸易战，并且呢这个汽车关税上也达成了一定的协议跟共识。那但是这个川普政府在昨天却发出了一个新的声明，说呢将会针对中国含有重要产业技术成分的产品课征25%的关税，到时候呢总值高达500亿美元。那么在今天简报会上被问到说，白宫是否担心与中国方面的贸易的争端将会影响到川青会的举办，那么对此呢，桑德斯也发表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今天怎么说。
川普总统和习主席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川普总统关心的是停止中国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的不公平的贸易往来，停止中国长久以来对知识产权的偷窃，还有就是确保中国在竞争的时候是公平的，不能让美国的工人再被占便宜。他会指出这个问题并且更正这些问题，同时我们会继续与中国合作，在朝鲜问题上继续对话，我们希望这会持续下去。
是的，那么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桑德斯说呢，这个无核化是这个会谈的重要的一个焦点。那么许多次呢，白宫的官员也多次强调无核化必须要在这次的会谈当中被提出来，甚至希望能够签订一个协议。不过呢，根据这个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 NBC 所取得的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一份报告显示呢，这份报告的分析认为说，其实朝鲜并非真心要无核化。那么在报告当中是建议美国呢，可以以提供朝鲜基础建设还有农业上的援助，那此外呢还要撤销某部分的这个对朝鲜的制裁，来换取朝鲜方面的合作。什么的合作呢？也就是并不要求它有完全的无核化，但是呢朝鲜要能够限制某一些核项目的发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就有关香格里拉对话的话题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杨明，请他为我们介绍详情。杨明您好。
哎，你好，乔治。
是，首先能不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香格里拉对话的主要议程是什么呢？
好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每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呢，明天也就是星期五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饭店呢就正式登场了。那么根据这次会议的议程呢，那么6月1号下午呢将发布两个报告。一个报告是呢美国对华战略报告，另外一个呢是亚太地区的评估报告。那么明天晚上将举行呢这个开幕的这个宴会，在这次宴会上呢，印度的总理莫迪将发表呢主旨演讲，预计呢他将这个在讲话当中呢阐述印度在印太地区影响力不断加大的安全因素。那么我刚刚收到了一个他们这次会议的组委会发来的一个邮件，说呢这个莫迪说呢他非常荣幸能够这个在这次会议上做这个主旨演讲啊。那么另外呢这次会议呢还要在这个明天后天啊，也就是6月2号，那么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发表这个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呢美国的领导和印太安全挑战啊。当然随后呢在这个2号和3号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全体的会议啊，和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一些个会谈啊。那么全体会议呢这个包含呢它就是如何降低朝鲜的危机，以及呢构建亚洲不断发展的新秩序等等。小战
是，那么这次年度的香格里拉对话将聚焦在哪些方面呢？
那我们知道这一段时间呢，其实是世界上尤其跟这个亚太相关的是有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呢，就是朝鲜的半岛的危机。那么我们知道6月12号，现在已经几乎可以肯定了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个反复。6月12号呢，川军会呢将会在新加坡举行，这是一个大的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呢它是在南中国海的所谓中国它所宣称的九段线之内，大部分地区都是所谓的中国的这个领海。那么中国在其中一些个岛礁呢进行军事化啊，部署一些个防空武器防空这个雷达啦，以及它那个军机在那地方起降啦。前两天有报道说呢这个轰6K啊，轰炸机曾经在这个那边起降啊。那么中国在这些个南中国海这个岛礁上的这个军事化的行动呢，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关注和担忧。那么美国国防部长呢马蒂斯他日前呢在就表示呢，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呢非常担忧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岛礁上的军事化行动。他说呢，有鉴于此呢，美国和南中国海美国在南中国海会继续进行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国的主权伸索。前两天呢，美国海军的两艘军舰也驶入了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岛礁的12海里以内，展开了航行自由行动。那么美国呢，还是向中国发出的邀请中国参加美国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呢撤回来了。我们知道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呢是每2年举行一次，中国在2014年和2016年都曾经受邀 啊参加。就是说南中国海这个目前这个情况呢，也是一个热点啊，很多国家对此表示关注。小丹，
是的。那么根据您的观察，您觉得这次会议的这个安保的措施是怎么样的呢？
安保措施是这样啊，我今天我在这个香港理发饭店呢，我是因为我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来采访这个会议，我是早去了一些个，然后在那个地方呢了解了一下相关的情况。我去的时候呢，似乎这个保安情况这个进行安全措施啊还没有开始，等到我下午3-4点钟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些个例如这个过的安检这个机器啊等等的都开始架设了，里边的这个一些个大会堂大礼堂的那个准备工作也都是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啊。那么跟以前呢，过去我们的这个李宝他曾经去年他报道这个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呢，他讲他到达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安保非常严密啊，但是呢明天就会非常严密，其实从今天晚上开始这个地方就非常会安保措施呢会非常严密，因为毕竟有很多这个国家的这个国防部长是吧和官员到这儿来，当然还有这个印度的这个总理莫迪，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还有一些个其他国家的一些个防长。那么据这个组委会他们刚刚发出来的邮件说呢，这次大概有40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官员，大概有总共600位代表来参加这次会议。那么我今天也向有关部门问了一下呢，他说也大概有600名媒体人员来报道这个事情，可见明天这个盛况会非常空前，而且会非常忙碌。从明天一早媒体报道到明天这个晚上的8点钟的这个主旨讲话会这一天排的行程非常满。小战，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新加坡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一个经贸代表团工作组已经抵达北京，与中国官员就解决两国贸易争端举行会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也就是5月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由大约50人组成的这个美国经贸工作团队将在未来几天内与中方团队进行磋商，具体落实中美双方联合声明达成的共识。两国高级经贸代表团在经历两轮艰难的谈判之后，5月19日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声明。当时两国官员都说暂时不向对方部分商品加征关税，但是白宫这个星期二，也就是5月29日宣布，为了保护国家安全，美国将对中国涉及重要工业技术的投资设限，并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同时将对在这些重要工业领域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高峰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中方是否会跟进采取相应的关税措施，从而引发中美贸易战，他没有做出直接的回应，并重申了此前中方的声明，称中方有信心、能力和经验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峰还说，双方应该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计划这个周末前往中国，与北京高级官员就落实5月19日美中经贸联合声明继续磋商。发言人高峰被问到罗斯的访问是否生变，他没有直接回应，但表示中方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三说，即使美国对从欧盟进口的钢铝产品征收关税，美国和欧盟仍有可能达成贸易协议。欧盟和美国的官员正在进行最后期限前的紧张谈判，川普总统2天后将决定对欧盟产品征收关税。征收关税的威胁引发了可能遭致报复的可能，以及可能爆发影响世界经济的贸易战。罗斯部长在巴黎的经济合作开发组织会议上说，有没有关税都可以有谈判，欧盟对我们征收了很多关税， 我们不会因为有这些关税就不能谈判。川普行政当局还在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谋求限制外国汽车的进口。欧盟希望美国免除对欧盟钢铝的关税，否则将对美国的花生酱、橙汁和其他一些产品征收关税。白宫日前发布对$500亿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声明，令一些人感到意外。一周前，美中双方在华盛顿第二轮贸易谈判之后，此前愈演愈烈的贸易纠纷看起来有所缓和。美国财长姆努钦也在谈判后公开表示，将暂缓对中国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而今天的关税决定因何而来？稍得以缓和的美中贸易紧张局面，是否又会再度紧绷？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寻与我们一起来谈谈美中贸易纠纷这个意外的动向，请听报道。
是的，因为今天那个采访的这个时间跟我们现在时间接得比较紧，所以那个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画面啊。不过我们采访的是这个美国的一个智库战略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是一个贸易问题的专家。那么他对这个事情做出这样的分析，我来念一下他今天说的这个话。他说呢，这个事情来的是有点令人意外。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有一些这个意外，很吃惊哈。说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这样做可能是要给中国一些压力啊，让试图告诉他们我们美国是认真的。那么，但是呢，这位这个贸易专家说，他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起到什么样好的效果。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呢，他分析说是，认为可能是因为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关于这个中兴的这个问题呀，中兴公司的这个问题，那个美方是决定放他一马，那么就是减轻对他的这个此前的处罚，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招致了很多的批评。那么在这种压力之下呢，这个他白宫方面或者是总统呢，不想让这个外界感觉到他在中国问题上太软弱，所以就变得强硬一些。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是对中国的一个软弱，所以这个他说呢，国会有些议员认为这样做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我想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这是这位专家今天所做的这样一个分析。
是，那么这次关税的决定可能带来了哪些后果呢？中国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
中国回应，我们刚才看到我们这个短新闻里边也提到了，就是商务部那么在中国的星期二的晚间的时候做出回应。那么今天美国和中国差12个小时，那么美国是早上大概是10点左右的时候发布这样的一个可能还不到那个时候，那么就是中国就很快的商务部做出反应，那么就说的是这个和此前的这个美中经过两轮的这个贸易会谈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双方当时没有签订什么所谓的协议啊，也没有什么这个让大家觉得非常这个有实质意义的这样一个进展，就是说中方的认为呢，说的是我们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你现在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违当时这样的一个是不是共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子去说。那么就是说接下来这个中方也说了，他在这个商务部声明也说了，说这个既让人感到意外也不令人意外。他不令人意外就是说可能是中方也意识到或者认识到早就知道这样子这个可能会生变，因为当时中国呢在双方的这样一个第二轮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双边谈判结束之后，没有在具体的给美国做出在数字上和这个时间上的承诺，这么让美国的方面有很多人就对此感觉都非常就是不满意，就说你中国当时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中国同意大概在2年的时间里要买美国2000亿美元的这个货物。那么这个专家也都分析说这样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个可能会对美中这个接下来的继续在这个贸易纠纷上面进行这样的一个谈判可能造成影响。接下来紧接下来的本来就是商务部长罗斯下个星期就要出访中国继续就这个贸易纠纷进行谈细节性的东西，那么它是不是能成型，现在也不见得是一个肯定的事情。中方可能会说，这位这个莱茵斯说，中方可能会说，哎，现在这个时机不好，可能就我们就不谈了。 我们有个要看一看这个事情怎么样的发展。对，
是。那您觉得美国下一步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我们在看到这个白宫方面发表的这个声明里边提到说，美方要采取一些措施。那么这其中一个措施就是，美国将要对获取重要技术有关的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具体的投资限制，并且提升出口的管制。那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也有一段时间了，就是说所谓的这个301调查是针对的是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这个行为，不当行为。那么就是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行动的三方面吧，一个是就是这个关税决定，那么这个动静比较大，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听到都是关税方面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把这个事情要提交到这个世贸组织，在世贸组织这个框架里边来提起这个事情，然后大家来再就业。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个世贸组织这个事情，昨天的世贸组织的这个争端解决这个体制的里边的开了一个会呢，中国的这个美方的新任的这样一个大使驻世贸组织大使提起了这样一个议题。那么中方驻世贸组织大使叫张向成嘛，他呢就发表了很长的这样一个讲话，里边就对美方提出来的关于中国在知识产权这个强制技术转让这方面的事情做了一些批驳。昨天我写的相关这样一个报道。那么就是说中方和美方在这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一直不愿意去承认这个事，这一方面是。还第三方面就是投资限制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到前不久，国会已经举行了大概有十来次的这样一个就这个相关的法律举行这样的听证会，都是说要赋予这个美国的投资监管机构叫 CFIUS， 就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给他们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资金和这个物力上的这样一个支持，让他们能够应付大量进入美国的这个投资。那中国现在因为有这样一个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那么美国人觉得这个。美国方面觉得呢，你有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产业计划，可能又会对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方面可能又会面临一些这样一些风险因素。那么呢这也是一个这个潜在的这样一个问题原因。这个呢，所以这个投资方面呢，中国是想要买美国的技术公司，美国呢就在这方面看得比较严。接下来我们要看财政部可能要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决定。刚才那个导播说今天采访那个图像进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莱因斯，看他怎么样谈今天这个问题啊。
Unexpectedly，
这来得有些令人意外。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这样做可能是用来给中国一点压力，试图告诉他们我们是认真的，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好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原因，我认为可能是因为他上个星期从宽处罚中兴而招致很多批评，许多人认为那样做是对中国表现软弱，国会有些议员认为那样会危及国家安全。我想这也是他对此所做的回应。
这是这位贸易专家做出的这样一个分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中贸易摩擦再度引发国际关注之际，美国将收紧中国留学生签证政策，研读机器人、航空等与中国制造2025有关的高科技项目的留学生最多只能获得有效期为一年的签证。对此，中国方面表示，美中双方都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使两国人员往来更加便利。美国之音周四在美国驻北京使馆签证处附近对一些赴美签证的申请人做了随机的采访，有人对赴美留学签证这项新政策表示遗憾，也有人对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量实施某些签证限制表示理解。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有没有听说这个就是高科技的留学生啊，以后签证只能一年了，听没听说这个？
听说了，但是我们没有选那个敏感专业。
是吗？
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是如果是奔着留学去的人来讲的话，肯定是受到很大的阻力的，签证一方面。然后如果是那个留学完了之后想要再继续工作就业，或者是那个就是留校的人来讲的话，影响是更大的。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求学就业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可能就会开始考虑一下其他地方的一些，比如欧洲的或者香港的学校。
我也不知道，因为一般来说技术移民或者是就是科技方面的话会应该更好才对，应该都想要人才才对。
就是对于科学发展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因为我们是做纯基础科研的，没有任何军事还有这个商业的目的，对，然后这种会间接或者直接影响到我们这种科学的交流。
我觉得就是这种学习知识交流这种东西就应该全世界都是共享的，你就是你不应该就是想的就是他怕他学从你这儿学到东西回去为他的国家做什么，而且就这种学无止境嘛，就每个人多学点东西总归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都是有帮助的。
但是我觉得这肯定不是顺应潮流的做法，而且也不可能是长久之计，毕竟这个跨文化交流这个大趋势是阻止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或者说为了特朗普为了获选票或者什么的搞的一些暂时的政策。
就是国家机密了一些重要的东西确实可以有所保留这种的，但是在这个大环境大态度下我觉得更应该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我觉得在美国的角度应该是有一定合理的，对，但是它会间接的影响到别的领域，别的不涉入他们那个所谓范围的一些会影响，比如说基础科学的发展。就是实验物理它不是一个国家完成的，它通常是好多国家一起合作的这种项目，因为是要依托于大科学装置的，对，所以这个就需要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国际之间合作这种环境，对，所以我们是希望不要有这种由于政治啊或者别的方面的因素对我们这种造成不利的影响。
基本上我们中国尤其中国大学包括一些公司其实是搞工程居多的，就是基本的那个基础理论基本上还是都在美国，我们中国其实还是在这方面很欠缺的。基本上对中兴那个事儿，其实现在我前段时间去他们公司看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像已经过去了这一波，然后就是说应该是事儿不大了，他们好像感觉是这个样子。对，然后但是就是前几个月的时候他们确实很紧张，甚至说如果当时没有这个他们不撤销这个禁令的话，就几个月之内公司也申请破产这个样子。
有很多中国的一些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在美国是达成了很高的学术成就的，比如说之前千人进化引进了从美国引进那么多学者，他们之前都是在美国做科研的，就是为美国的这种学校科研水平做出很大贡献，所以我挺同意这是一个双刃剑。
美国总统川普近日透露，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就解禁中兴达成协议。主导中兴制裁案的商务部长罗斯表示，解除禁令的条件包括追加巨额罚款，美国政府向中兴派驻监察人员，改组中兴管理高层，以及必须购买美国产品。目前陷于瘫痪状态的中兴公司死里逃生，中国举国上下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媒体以中兴之痛形容事件引发的震撼。习近平过去一个月接连五次谈及中兴问题，强调国之利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兴之痛，中国痛在哪里？中兴事件为中国敲响了什么样的警钟？中兴的问题给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宣传、教育等方面造成了哪些影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以及北京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分别就这一话题发表了他们各自的观点。有人认为川普解禁中兴的做法不明智，民间也有人把这件事说成是川普和川普家族以国家安全利益同中国做交易。对此，丁学良教授认为，中兴危机是一扇让光线进入的窗户。我们来听听丁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要素也不能全部排斥，因为在时间上确实是很近。你看这个伊凡卡他女儿这个名牌这个事情，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证据，所谓证据吧。我们没办法说是建立100%的这个因果关系，但至少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太短了一点。问题就是说，美国方面在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您听到乱七八糟的声音，有的为川普辩护，有的嘛大部分嘛是反对的。 还有他妈讲一些很恶心的话，对吧？就对川普啊，他们家庭，啊，我最最重视的还是中国方面怎么反思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中兴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一个 window， 是一个窗户，就是刚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这个窗户打开了这个打开，就光线就进来了。因为我们都要晓得，就当年在60年代的时候，苏联的人造卫星呢，首先上了天以后，那在美国造成的震撼，比中兴这个事情现在在中国造成震撼要大很多很多。那么美国后来的反思采取了多少东西呢？采取了多少，变成了多少的正确的政策，包括科研，包括教育，包括人才，包括资金的配置，包括产业技术方面的竞争，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那我也非常希望看到中国能够从中兴母亲的这个危机上，也能像60年代的美国一样，从制度的改进，从制度的进步，从体制的更加往前前进，变得更透明、变合理啊的出发。因为大家都认识到，这个世界21世纪这个世界是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什么叫知识为基础？就是高等科学技术为核心的这种竞争。而这个竞争大部分时候都不是打仗的，但是你这个国家的综合的实力就是靠这东西在支撑。如果中国不能从中兴目前这个危机上吸取，在体制改革方面，要跟世界上的最先进的科技科研这个体制要缩短距离的话，那我觉得这太遗憾了。你这给人家打了一棍子，结果你也没吸收到很好的教训。那么过个若干年，可能过不了若干年，过了几个月，在另外一个核心的产业上，那么人家又会给你打一棍子。
有人认为，中兴之痛是中国之痛。那么中国究竟痛在哪里？对此，丁学良教授认为，中兴事件给中国的所谓的老大情节泼了冷水。我们来继续听听丁教授的观点。
哎呀，痛的地方可不少了，我还真是希望这件坏事变成一个好事。当然这个坏事是从中国的利益立场来讲了。这个坏事变好事呢，它有好多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呢，它就真是要从上到下的要好好的反思。因为中国在这个过去的改革开放的40年来，借助于对外的开放，确实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在生产管理方面有很大的进步，这一点这个大部分人都这么客观地认为的。但是最近的这些年来呢，好像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脑子中间，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这么想呢，还是仅仅是在宣传上、口头上、发言上这么认为。就是认为中国不但已经是缩短了和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之间的距离，甚至已经超过人家了。讲这种话的人，这个有地位高的，也有普通的老百姓，有做媒体的，也有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也有官员等等。所以如果说他们真的内心里这么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是老大了，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讲他们这个老大的心理啊，还没有维持几个月，一下子就被中兴这个事件基本上就是浇了不是一盆冷水了，浇了一盆冰水。而且我真的希望呢，中国从上到下都是他们吸取一个经验教训，就哪怕你进步的相当快，你离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在核心技术方面你还有相当的差距。而这个差距靠做宣传，靠给自己壮胆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靠少数人出来以这个讲高调是解决不了的，一定要从科研的体制上去解决。这里啊，我觉得就中国的有些声音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说中国并不是在过去十几年来没有重视这个芯片这个高等技术，中国人也不是大傻瓜，大家都是傻瓜，中国也不是在这方面没有花足够的资源，也花那么多资源。那么现在就要反省一下，既然你这么多年来也重视这个事儿，也花了那么多钱，你究竟产生了多少真正的货真价实的这个在这个芯片技术上的这个进步或者突破呢？我想这才是真正要反思的。
此外，胡星斗教授认为，文明征服野蛮是落后国家的幸运。我们来听听胡星斗教授是怎么说的。
很难评价他是不是苛刻啊，因为核心技术在人家之手，让你生存。就显得比较慷慨了。试想如果核心技术在中国之手的话，那中国的民族主义之火如此高涨，一片的喊打喊杀之声，那中国人能够这么慷慨吧？慷慨吗？恐怕还做不到。最后能够讨价还价达成某种妥协，也反映了中国 最高层的冷静和智慧吧，相反在民间反而是不冷静，中国的民间充满了非理性，什么辛丑条约啊，即使辛丑条约规定在北京建大使馆，容许各国派兵保护他的大使馆，不也是世界各国一直到现在大家都遵守的一个做法吗？所以以文明来征服野蛮，实际上是落后国家的一个幸运。中国应当由此反思，就是说中国应当更多的来反思，我们是不是该改变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潜规则。中国应当彻底去遵守国际规则。中国既然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对伊朗、对北朝鲜的制裁，那就应当做到，体现中国的信用。
此外，胡金斗教授认为，川普若连任，或将中国拖入新的冷战。我们来继续听听胡教授的观点。
川普出尔反尔啊，要漂浮不定呢、也可能是他的一个谈判的手段。这种手段反而给对手，以震慑，或者说很难把握。而且川普他现在对中国的这种强硬的态度吧，他也反映了整个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的改变。就像刚才也有网友所说到，现在美国无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还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几乎全部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都主张对中国强硬，这个是我们也要反思的。幸亏现在呢，我认为川普他可能是他的第一阶段，目前的川普他只谈贸易，只谈经济利益，但是如果他连任成功了，很有可能他有他的第二步，那可能就是利用中国的这种骄傲情绪利用中国的这种抛弃了韬光养晦，好像不再埋头发展经济，以及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而将中国拖入到新的冷战。就像对前苏联那样来拖垮这个红色中国。因为川普他毕竟是基督教保守主义者，他与小布什的那种价值观是一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川普的手段和策略咱们是不能够低估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押的中国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日前突然被限制行动自由。熟悉当局维稳工作规律的人权活动人士认为，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纪念日将至，当局可能开始对重点监控人员强化控制。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日前，中国网络社交媒体显示，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频繁发出被住家所在地北京石景山区八角派出所警方人员以及街道居委会干部骚扰的推特信息。星期四傍晚，许燕向美国之音介绍了有关情况。她说，
就是今天早晨9点钟左右，然后我下楼准备出去，然后干到楼下，然后楼底下那平房里以前就一直是监控。今天我一下楼就是从那里面就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社区的片警，另外一个人我不认识，然后就一直跟着我，而且就是非常近的跟，就一两米的距离那样，然后我一直走了很远。他一直跟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只是出去上趟超市，你们是不是不让我走？然后他的意思就是我去哪他要跟着去哪。
华春的邮报等媒体也报道了有关许燕的最新状况以及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舆情动态。这家报纸介绍许燕时说，她的丈夫余文生律师今年1月带孩子上学的时候被当局逮捕，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值得一提的是，许燕本人最近则和709案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等受到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接见，消息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 李文足和许愿与默克尔分别拍照的照片占据很多媒体的显要位置，相关评论和报道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许愿说，当局对他的监控并非全天候，对他突然的强化控制近日才出现。许燕说，直到昨天晚上突然发现那个监控他家的房间已经开门，果然早上警察上岗出动。许燕说，警察甚至不允许出租汽车司机拉他。
最后我是想打车，打出租车走，但是我刚打上车，然后那个人就跟那个司机说他是警察，让他靠边停车，不许拉我。后来连打了两辆车他都这样处理，后来出租车司机也就让我下车了，就等于是哪都去不了，现在就在家里。
当局对许愿突然加强限制行动自由的原因目前不得而知，不过北京人权活动人士野景春认为，许愿的情况可能与六四敏感日期临近，当局开始控制敏感人物的例行行动有关。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他应该就人身危险到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就他们当地的这个公安，就是老是找那个吓唬他，找他毛病嘛，欺负他，说不定就欺负他。对呀、啊，那个上次围攻那个李文足也是他们八角派出所，因为这个就是最近，这不是有敏感日了吗？敏感日的话，就是像那个这些重点人，就是归国保这管的这一块，不就都有的带出去玩了，有的也都上岗了，这是好多年都是这样。
也许情况正是如此，再过几天就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中国境内除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举行公开纪念活动外，六四议题是被禁止的，公开和私下活动都将被防止。异议人士以此为目的的聚会，不是被取缔就是被打散。安排异议人士旅游或者单独软禁在家是很平常的手段。不过709案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近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得到国际社会很多关注，受到德国总理默克尔接见之后，他感到自己的行动自由扩大了。他说，包围其住家的大批警察一度突然不见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六四事件29周年前夕，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侵害人权，并声援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中国维权律师以及刘霞等人。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义林表示，六四事件已经29周年了，中国政府以国家暴力侵害人权的事件却从未停止。
对我们来说呢，关注六四这个仍然没有被它的真相仍然没有被揭露之外呢，事实上我们也要呼吁大家持续的去关注目前仍然持续在发生的各种中国侵害人权的情况。而且我们也必须要提醒的是，这样的一个侵害人权的情况已经不再只是限于中国人民身上，而是限于它开始扩展到其他的外国人甚至是境外。
邱义林还说，大家应该持续声援被中国关押348天的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失踪超过1000多天的维权律师王全章，以及外界无法联系的刘小波遗孀刘霞等人。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星期四召开一场名为《人权宣言70年：中国压迫在身边的六四纪念晚会》会前记者会。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29年过去了，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毫无反省，也不愿意道歉。
天安门的这个母亲们呢，他们也呢，专门在也发表了他们的这个公开信，他们讲29年来，其实已经有51位天安门母亲们过世了。他说呢，我们在维护我们做人的尊严，寻求公平正义的道路上，非常艰难地走着。
尤美女委员还说，中国集权政府目前正在设置天网，监控人民的一举一动。另一方面，台湾政府则在推动转型正义，重视人权。这也是台湾和中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召集人郭吉仁指出，3年前的709大抓捕之后， 中国政府迫害维权律师的行动并没有停止。去年八月至今，持续有十七位律师被吊销执照。郭吉仁还谈到，台湾要觉醒，除了要避免中国的武力并吞，也应该结合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来对抗中国的邪恶打压。与会的台湾监察委员高永成表示，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访问中国期间，会见了709案的部分当事人及家属。台湾政府应该对此表示欢迎，并呼吁各国政府起而效尤。高永成还说，台湾如果只重视和中国做生意，并且在民主、人权、自由的防线上退守的话，那么像六四事件这样的悲剧就有可能在台湾发生。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代理秘书长黄尚卿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就六四事件进行公开独立的调查，追究侵犯人权者的责任，承认镇压期间曾经发生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交代所有死伤人员的状况。与此同时，黄尚卿还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向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适当的赔偿，并停止骚扰或起诉任何人，以及立即释放因行使集会结社自由而被拘押的人，包括那些要求政府重新定义六四事件及悼念死者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布的2017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说，过去一年来，中国政府继续控制宗教，限制那些被其视为威胁国家或中国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信徒的活动和个人自由。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肖宇发来报道。
在香火缭绕的寺院里，一名妇女在金色佛像前敬拜，佛像背后的红色条幅上大字赫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有人说，中国的执政党正在与中国的信仰者进行一场灵魂争夺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说，美国的目的是保护所有人的良心自由。举例来说，这意味着保护中国的穆斯林、佛教徒、法轮功修炼者和基督徒，保护他们祷告和过正常生活的自由。国务院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继续以三股势力为由，限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穆斯林践行他们的宗教。除了用国家反恐怖主义法处理宗教极端主义问题外，从去年四月一日起，中国还开始执行另一部反极端主义法，将很多行为界定为极端主义。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说，
自从这个城乡国调入当地之后呢，在当地推行了一些极端的政策，尤其是对于宗教信仰建造，所谓的去极端宗教的这个改造集中营，将维吾尔人呢强制性的关押，至今甚至有一年多没有隐蔽的这种现状，任何人随时随刻都有可能呢被强制性被收容。
迪里夏提说，因为参与对维吾尔人压制和管控的机构众多，导致一个维吾尔人失踪后，亲人们不知要到哪个部门去找。他说，能从这些改造集中营中平安出来的人，必须接受清除信仰的政治教育，表态自己和信仰没有任何关系，是个坚决的感恩中国、感恩中共的人员。他还告诉美国之音，进出清真寺的所有人员都要登记被监控，现在当地的清真寺成了一个宣传中国政治的场所，而非从事宗教的场所。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藏区的寺庙里。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西藏问题分析员贡嘎扎西说，党政干部进驻乡村级寺院的政策已经施行了好几年，但是2017年当局加大了实施力度，表面上支持寺院和喇嘛的活动，实际上在各个寺院加强了群众监督和政治再教育活动。他说，
各个寺院里面，如果我宣告达赖喇嘛的法相，这是不允许，但是有些寺庙里面，政府跟当地官员强制当地寺院必须要悬挂五代中国领导人的像。那你想想看，在一个寺庙里面 不能悬挂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法相，你让他必须要挂五代领袖，就是共产党就是无神论，五代领袖，那这个对于藏民族的内心打击非常之大。
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尽管中国当局继续封锁佛教徒自焚的信息，媒体报道了六起自焚事件，还有一起西藏自治区内一名男子割喉自杀的消息。此外，海口市的一名佛教徒据报因为一起和寺院征地有关的纷争自焚。报告还指出，2017年中国政府通过了有关宗教事务的新法规，一些基督教会说，在该法规正式施行前，政府已经开始加强监控，使得很多教会被迫停止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基督教监察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今年早些时候在一次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很多三自教会里都强行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有些教堂要求给地方党委党组成员设立办公室，监督对教堂的管理，监视去教会的人，所有这些都是以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名义进行的。这些关注中国宗教事务的人士说，信仰问题导致的所谓不稳定因素，恰恰是由于当局不合时宜的宗教政策造成的。他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协同一致的步调，切实的措施惩治中国的宗教自由施害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总统、副总统和他本人与世界各地那些渴望宗教自由的人站在一起，在全球保护和推进宗教自由是川普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新台湾的纽约市议员在市议会首次举办庆祝台湾文化传统的活动，活动表达了对台湾文化传统的肯定，却没有对台湾受到中国大陆打压的国际参与表示支持。详情请听美国之音方冰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二，由鲁本·迪亚兹等五位纽约市议员发起，在市议会大厅举办了首届台湾文化传统日的庆祝活动。主办者邀请了台湾政府的代表出席，并为他颁发了表扬状。但庆祝活动仅限于文化传统上的肯定。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的原纽约州参议员、现任纽约市议员的迪亚兹说，市议员之间对政治上支持台湾有不同的看法。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at, and there are problems here in the city council.
他们不理解，有的市议员不愿意做这些，他们有保留，怕制造外交问题。今年是第一次，我希望明年每一位议员都理解，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在追求和平方面。
顾亚明议员代表台湾人聚居的纽约市法拉盛地区。
因为我是代表市体了，我们不谈什么经济了，我们在每天生活上没有谈这个事情，主要是谈我们生活的事情，小孩子上大学啊，买房子的事情啊，还有他上班的事情。
台湾邦交国的数量今年降至新低，台湾未能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最近与纽约比邻的康乃狄克州和新泽西州的议会都通过了议案，支持台湾参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及机构。为什么关心台湾文化传统的纽约人不关心台湾的国际处境呢？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可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台湾这个外交的一直挫败，这个是大势所趋，这个台湾在各种力量上呢，是不能跟大陆的经济力量相比。国际的这个政治呢，国际的外交也都是以利益为出发点，所以大家不愿意谈，因为这个事情不能谈，谈起来很伤心。不过作为我们这个美国公民来讲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尽量促进这个美国跟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我想这个从今天的这个事情来讲呢，我们在纽约市举行这么大一个规模来做这个台湾中华民国日呢，就表示美国的民间对中华民国的支持是非常强力的。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本期时事经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陆阳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与朝鲜官员金英哲共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晚餐。金英哲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左右手。蓬佩奥与金英哲星期四将继续会谈，商讨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定于六月举行的峰会。蓬佩奥星期三晚上在推特上发了一张他与金英哲握手的照片，以及一张两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附近一座公寓楼内坐在餐桌旁的照片。蓬佩奥说，菜单包括牛排、玉米和奶酪。金英哲是18年来访问美国的最高级别的朝鲜官员。蓬佩奥和金英哲抵达晚餐地点时都没有对记者发表讲话，但是白宫说他们两人计划在星期四会谈一整天。谷歌星期四在中国推出了一款新的智能手机文件管理器，在重返中国之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谷歌这一针对中国市场开发的安卓版软件提供了在百度、华为、腾讯、小米四家应用商店的下载链接，这是谷歌第一次在中国第三方应用市场上上线产品。除了可以帮助清理手机空间，更快地找到并与他人分享文件，该应用还能通过智能筛选和搜索功能将手机中的文档进行自动整理。谷歌2010年因不满中国政府严厉的审查制度而退出中国市场，包括搜索引擎在内的谷歌核心业务至今仍在中国被封杀，但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这家美国的搜索巨头不少业务已经以各种渠道重新回到中国，其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也已经多次访问中国。随着朝鲜半岛去核化谈判继续结束朝鲜的经济和外交孤立状态，朝鲜人权的活动人士在思考改变金正恩政权的专制行为的更为现实的方式。他们对美国总统川普6月12日在新加坡与金正恩会谈时能谈及朝鲜仍在发生的暴行问题给予希望，包括政治监狱营和很普遍的政府准任的虐待。宗教自由权益组织全球基督教团结会的本尼迪克特·罗杰斯敦促川普总统效仿曾公开呼吁前苏联领导人拆除分离民主西德和共产东德的柏林墙的里根总统。罗杰斯星期四在首尔举办的一场朝鲜人权会议上说，川普先生的信息应当是，金先生，如果你谋求和平，到监狱营的大门外打开监狱营，拆除监狱营的围墙。目前不清楚人权是否将是川金峰会议事日程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朝鲜高官金永哲这个星期在纽约会晤，试图解决首脑会晤的主要障碍。美国迅速和完全去核的要求与朝鲜分阶段获得早期解除制裁方式之间的差距。人权观察亚洲主任亚当斯星期四在一个声明中说，无论核谈判结果如何，与人权有关的制裁应当继续保持，直到朝鲜改变对待人民的方式。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